愿主也平安。大家听见吗？今天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个话题，叫做我的心呐、啊，你为何忧闷烦躁？那这是一个系列哈。那开始的时候是去年啊，7月23号，我讲了一篇道，是讲我们人如何知道自己真的得救了。好，这当然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哈。那上一个月呢，我就熟这个题目呢，讲了一个更广义的一个话题，就是说我们人是不是真的认识自己？因为我们知道知己知彼啊。啊？哦，你别打开是吧？听好了吗？先准备平安。好，对不起。好，我想大家今天看到一个话题，就是我的心呐、啊，你为何忧闷烦躁？那这个呢是去年7月份我讲的第一篇道，也是讲这同样一个系列啊，就讲到人怎么知道自己确确实实是得救了。那上个月呢，我就把这个题目放广泛的探讨一个，我们人怎么知道真的认识自己？因为我们知道知己知彼啊，百转不断啊，所以那个人生这个知己是非常重要的。那上篇道就讲到这个知己啊，其实人靠自己是不可能认识自己，对吗？我们需要有神透过他的话语的光照，借助神这面镜子来真正的认识自己啊。那今天这篇道呢，就顺着这个题目呢，就讲这个认识自己的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心里面的一些活动，对吧？那我们非常之熟悉的，就是我的心呐、啊，为什么常常这样子的忧闷烦躁？那在我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我们这边有人心里烦躁的吗？举下手好不好？啊，这有几个好，有也有心里面没有烦躁的吗？举下手，可也有几个，感谢主啊，你们是喜乐的一群人，太好了啊！那希望我们全教会呢都成为喜乐的人，没有烦躁的人啊。那今天我们来分啊四个方面来探讨这个话题。啊，下不去，这个同工情况下就好。啊，在上面，好了。那四个方面，一个就是我们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我们的心里为什么烦躁忧闷？我们以为我们知道，待会我们看看是不是真的知道。好，那如果搞清这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有人会问，这个问题值得我花时间去深究吗？很多人忧忧郁郁的过一辈子，好像也过来了哈，好像是中国的人都在忧郁，很正常啊。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深究的，那我们呢通过圣经神的话语的明白，这是不是一个重要的需要我们去搞清楚的一个问题。一旦我们清楚这一点以后呢，我们再来探讨这个居落在什么地方，到哪里去寻求这个居落。最后如果有时间，我们找一个具体的问题啊，我们正在面临的问题，去探讨神怎么来帮助我们走过来啊。啊，那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个问题，对吗？啊，要是今天问世上的人呢、啊，你心里为什么忧闷烦躁啊？他们很快就会说：“这个我知道呀，就是我们家那一位，对吧？”有这些答案的嘛？啊，或者是我的儿女不争气，或者啊我的父母啊有些冲突，或者呢就是我的工作跟同事的一些关系的冲突，或者是财务，甚至我们中间可能有弟兄姊妹跟这个大选啊，这个政治啊，哎呀，不知道在美国朝哪个方向走，就很多忧。还有中间很多人为健康烦恼的啊，那个健身啊，很大的一个行业，对吗？还有这个保健品啊，各种产品啊。那就会根据我们对这个认识，我们以为这个是我们烦恼的原因，我们以为是啊，以后我们就会有我们自己的方法，对吧？我们就会脾气，那我那一位不好，就发动脾气想改变掉，对吧？那有没有用？好像没有什么用处啊，有时候就会变成一个恨恶一个人。啊，甚至要离婚，对吧？还有就是要逃避的，啊，我知道我自己干过这个事，哎呀，家里太痛苦了，在工作上面就加班加点，跑到很晚才回家，啊，有这种逃避的人，对吧？还就是怨天尤人呐，推卸责任呐，有人去自怜啊、自爱呀，啊，然后得了一点同情，缓解点压力，感觉大家都是这样子嘛，啊，好像也没有什么值得烦恼的，甚至这个社会上反方向。他把这个忧虑变成一个美德了，好，你看这人不远虑，也有近忧啊，就是你反正都在忧虑，要么就忧虑将来的事情，要么现在的事情，没得逃的，好，啊， 蛮正确的哈，就是讲到这个一个人他以为自己疯了哈，请大家放下那个失败啊，动不了。对，他说我以为自己疯了啊，以为就跑去找这个心理医生了，但是我觉得我自己精神分裂，因为想的是一套，说的是这么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那大夫回答他说，这目前的环境啊，其实所有人都这样，也就是说这个大夫他自己可能是这个状态，对吧？所以这个人以为自己疯了，其实没疯，他以为大夫有答案，大夫也没有答案啊。那我们自己还挺熟悉的，知道这个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啊消愁愁更愁。你看这事情，这是一个心灵健康的一个问题，是个灵魂深处的问题，在世上靠人其实是没有解的啊。世上东西可以缓解，好，但往往缓解之后就更愁了，跟那个喝酒一样，是吧？所以人靠自己并不真知道心里为什么忧闷烦躁，这个灵魂的问题啊，没有靠人的一个根本的解答方案啊。好，我们知道这一点以后呢，我们下面做一个准备。总结就是，人靠自己并不真知道灵魂的问题，没有靠人的解。没想念这句话好吗？一起来好，人靠自己并不真知道灵魂的问题，没有靠人的解。那下面我们就探讨这个问题是不是值得我们花时间去深究，对吧？那么也是靠圣经啊。那圣经里面，我们讲过多次的一些经文是这个尊严的四章二十三节，他说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人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这里面有个很重要的一个启示，就是你的心啊不是你，好比你的手不是你。假设我做一个弄指手术，我还是我，对吧？我少了我的一部分，但是我还是我。好，那这个概念也是非常的重要啊。我在教会教这个教人养娃的课啊，就告诉他们养娃是有代价的哦，这个代价可能是要把自己的业余爱好全部把它干掉。我也告诉他们没有业余爱好了，有很多的朋友就很抵触这个概念，他说我喜欢的业余爱好我没有了，我还是我啊。大家说还是不是你啊？我喜欢打球的，我不打球的就不是我了啊。所以人有一个错误的观念，把自己用我的职业，我的那个抬头称号，我的业余爱好来定义自己，这其实不是的啊。那这个心好比我们的手是我们的一个工具一样，神说你要保守它，保守这个心好比你要保守你的手，那必须是超过保守你的手，超过保守你的业余爱好，对吧？好，这个因为这个重要性在什么呢？就是一生的果效都是由心发出，所以这样子我们心里面的活动啊，就非常值得我们去深究。几乎你心里面的任何的感情 emotion 啊，都需要在神的面前去洁净，要求他来保守你。那你一生的果效就靠这个心里面的保守啊，跟你的 PhD 没关系，跟你儿女他一生的果效跟他的教育也没什么大大的关系，当然很重要啊。你的儿女他的心，他会不会自己懂得怎么去保守门神的保守，决定了你的孩子他一生的果效。那你作为父母啊，自己要搞清楚这个话题，然后引导你的儿女也搞清楚这个话题。那这问题就来了，你会问好这个保守你的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段经文，在马太福音的六章二十五节，耶稣说，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什么。二十六节，你们看到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寄宿在窗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二十八节，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后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寄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心的人啊，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都在芦 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满足一天当就够了。所以保守你的心在什么意思呢？就是不要忧虑，就是不要忧虑你的生命所需要的一切，吃啊穿啊吃的东西哈，也不要为明天忧虑。那这个其实我已经是很会忧虑的人啊，刚到美国读研究生，大家可能跟我一样哈，就遇到一个去香港做宣教士，他就回到美国的一个女士，我还记得她的名字叫 Gloria， 她带我查经，看到我满脸的愁容，有时他就想帮我哈，他说你知不知道你今天要做什么？我说这个我知道啊。你知不知道你明天要干啥？我说这个我好像也知道。他说你就做你知道要做的事，一天一天人生就这样走过来了，就是不要去忧虑。我觉得这个提醒真的是很有智慧，就是这里面的话对吗？不要为明天忧虑，你知道今天该干啥你就干啥，知道明天干啥你就干啥，想多了就是忧虑的哈。所以说对这段经文能够做总结的话呢，就是为世上的事去忧闷烦躁，其实是轻看了天父的丰盛的供应。当我们去为世上的这些需要去忧虑的时候，我们是轻看了天父他要给我们的丰盛的供应，这其实是个信心的功课。我们想听这句话好吗？为世事忧闷烦躁，是轻看天父的丰盛的供应，是信心的功课。所以这就告诉我们，我们要深究我们心里面为什么烦闷，为什么会忧虑，对吧？所以这个事情关乎到我们的信心，关乎到神的荣耀。神很在乎我们心里面的忧虑，他非常的在乎。那么这里有人会说，哎呀，这个经文好，他要我们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那我们就把时间都堆在教会侍奉，我们应该是很快乐的人了。好，那其实好像也不完全这样。当我们在过度简化的时候，腓立比书十章的一节，我们念哦，我所亲爱、所想念的弟兄们，你们就是我的喜乐、我的光明。我亲爱的弟兄，你们应当靠主站立得稳。我劝你阿爹和神都基要在主里同心，我也求你在真实同父一二的帮助这两个女人，因为她们在福音上曾与我一同劳苦，还有何利点一起与我们一起做工的，她们的名字都在生命册上，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在手你们要喜乐，当叫罪人知道你们谦让的心，主已经进入，因为不能挂念，只要凡事借助祷告、祈求和感谢，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予人意外的平安，并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经文里面有一些童工，他们甚至是同父异母的，写在生命册里的，他们的救恩完全不是问题，但是他们好像有点不同意见，他们的喜乐有一些的折扣。所以神在说求他们喜乐，再说求他们喜乐。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喜乐是靠主，不是靠人，不是靠别人和我们的意见一致才喜乐。他们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我们怎么仍然必须喜乐？我们的喜乐是靠神。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喜乐是基于别人与我们意见一致，我应该是最惨的。我在这个教会里面求人干事说 yes 的有了哈，说 no 的是刚刚都熟，对吧？所以没有 no， 哎呀，说要当我是个愁眉忙脸的人哈。每次说 no 的话，要回到神的面前去靠主，跟神跟主道站在同一条战线上面，对吧？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在我们教会中确实有好多弟兄姊妹，我有点吹逼的侍奉，这是真的啊，大家也很多反应啊，我的名声不是太好。但是教会里面也有好 四通的弟兄姊妹，他们真的有爱心来问我说，哎，我们为教会该多做什么事情，这种弟兄姊妹也不在少数。哎，但是弟兄姊妹，我几乎千篇一律的回答这一批弟兄姊妹啊，我不希望你在教会做更多的事情，我希望你跟主的关系更加的亲近，啊，更加的亲近，常常在他的喜乐里面，你已经做的事情，他的喜乐的果效会更加的放大。那靠主这个事情就很抽象，对吗？那怎么叫靠主呢？就是去要花大量的时间与神读取。那跟神读取也很抽象。哎呀，我这个躺在床上半天，是不是就躺在啊？所以很多弟兄姊妹去接受很多的训练，为什么呢？就是训练都会有作业，而这个作业是要求你与神读取的时候去做圣灵给你的感动。就这个作业渐渐的帮助你去养成一个在神面前读取的习惯，以后跟神的关系，透过这些作业，透过这些对圣经的深思，使你跟神的想法越来越贴近，跟他的关系越来越近，然后你要靠着他有喜乐，有去侍奉。好，所以这个侍奉，喜乐的侍奉，不起于人，跟我们完全的一致。好，所以我慢慢啊，跟我讲的最多的一次的一句话，讲的这程度很多。他说：“阴阳是酒与啊，绵羊是条心。”就是这个酒和女儿跟着他母亲，对吧？一起的是有四个不同的意见，所以人要在一起有不同意见呐、啊，有这很正常。有同样的看法呀、啊，那是圣灵的工作，是圣灵感动了十个人找出一个方向。所以其实对我们教会啊的侍奉有很大的启发。当我们去做一个很重要的决定的时候，真的彼此是圣灵感动，好或同谋一举之使命。所以我们教会有个规章制度啊，我们有啊这个特许同谋，特许同谋里面的任何一个同谋可以一票否决任何的提议，那给了很大的权利啊，是为了鼓励大家说出不同的意见啊。我们只有在神感动所有同谋的时候，我们才敢去做一些重大的决定。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看到神他是牵肠挂肚的，要我们常常常常喜乐。这牵肠挂肚的啊，因为弟兄姊妹心里没有喜乐，他好像很难受。他说：“你要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并且应许他要全力的来保守，对吧？”好，没起来念这个结论哈。神牵肠挂肚的，要我们常常常常喜乐。便应许全力的保守，所以世界上面说你们要靠主常常喜乐，我再说你们要喜乐，这是从神来的。所以当我们基督是去喜乐的时候啊，这个事情不是件小事情。你看这地上的一个我们普通一个凡人的人被喜乐，这牵动了天上的神他的挂念。所以当我们喜乐的时候，神心中喜乐。当我们忧伤的时候，大家知道吗？神的心中也一样的忧伤。弟兄姊妹啊，最近我其实是有些伤心啊。弟兄姊妹在侍奉做了好多的施工，大家做的也是相当的辛苦。教会你大家看到很好蛮多的成绩，但是在我们的施工中，我们的喜乐有一些折扣啊，我就特别的伤心。因为我感受到了天父。他的伤心是他的伤心，我跟他一起伤心。所以恳求弟兄姊妹不要把自己心中的这个烦闷啊看成一件小事情，就是牵动天父心肠的一个了不起的大事情。所以我们应当一无挂虑，凡事皆都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他说他要赐我们去意外的平安，并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神呢非常在乎你我心中的平安与喜乐。所以如果我们心中喜乐有折扣，我们要深究，那在神的面前深究，主啊，我为什么心里有这个烦闷，这是你必须在神面前做的一个祷告。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啊，默想着下面是在以弗所 说不要叫神的圣灵啊担忧，你们乃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受的日子来到。一切苦毒、恼恨、愤怒、闹闹、毁谤，便一切的恶毒，都当从中间取掉，并要以恩慈相待，成你们的心，彼此饶恕，正如神在基督里饶恕了你们一样。所以我们心里的烦闷呢，这个烦躁是上帝的提醒，提醒我们要去亲近他，使我们心里曾经归回到那个平安与安息的状态。所以我们心里有这个烦闷的时候，就需要深究啊，这个事情是来自神的，好，不是你自己去处理得了的事情。接着后面我们的手被火烫伤了，那个烫伤那个疼痛啊，是上帝设计的一个啊信号，要我们把那个手赶紧从这个火里面抽回来，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的心里面烦闷的时候，这个时候上帝在提醒你，你的心有危险，对吗？他要你从这个状态里面要什么？要保守，要离开这个使之这个心里烦闷的这个原因，使你曾经归回到平安。所以上次我警告过大家，警告过大家，就再次警告大家，你的心里在烦闷的状态啊，不要做人生的重大决定。你在这样的状态中，不要做重大的人生决定，因为烦闷的心被截取烦闷心的果效，那往往是人生的灾患。好，好，那这样子呢，我们就对这一段可以做个总结了，对吗？我们看到啊，第二点是讲到我们有喜乐，牵动神的心肠挂念，好，牵动神的心肠的挂念，也关乎他的荣耀。所以我们心里有没有喜乐，这不是一件小事情，这是关乎到天父的心肠，也应该关乎整个教会的心肠。我们弟兄姊妹在一起，要对准备心中这个喜乐要敏感，要去彼此的带到，彼此的扶持、包容和饶恕，使我们常常处在一个喜乐的状态中，我们的侍奉才会真正的荣耀神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也是关乎神的荣耀。你想想，我们的习大大有个孙子坐在我们教会里面，从没苦念，我会说你的习爷爷会解决你的问题吗？好，那这个我会觉得那个谢爷就很有面子，对吧？如果他的孙子在外面很愁眉苦脸的话，那我们做天父的儿女，我们愁眉苦脸，人家会说你的天父在哪里？难道你的天父不能帮助你，不能供应你吗？所以这个事情关乎他的荣耀，所以这就不是一件小事情。所以我们真的有必要常常把自己心中的苦闷带到神的面前来，透过祷告，透过神的宝血来洁净，来开启，来安慰，然后使自己常常处在一个平安喜乐的状态之中。好，有了这一点，其实我们就开始理解为什么啊，在诗篇的42章、43章有这么一些奇怪的，我们觉得可能奇怪的话啊。诗篇42章的一节说：“神啊，我的心切莫于肉，切莫弃水。”刚才唱的诗歌里面唱的这个很好。到第3节，他说：“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无助的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啊？”所以他有些困难解决不了，人在挑战他，所以他就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哎，发一通一句软就回答说：“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有称赞他。”到了第10节，他又说：“我的敌人在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哇，这个是外面实实在在的一个啊挣扎压力也好，因为这些人不断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有的神又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那答案还是同一个，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所以同一个视频里面两次出现这个问题，两次也就同样的答案。这个经文在视频43篇又重复了，这43篇的第2节，他说：“这个为何丢弃我？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他说：“五节。” 你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将你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弟兄姊妹，你心中烦躁，你常常把这个问题带到上帝的面前来吗？这个是做对一件事情了，对吧？又是给他的启示，也是给我们的启示，就是仰望他。所以我们可以来做个总结，对吗？我们先来好，虚露再转身，虚露再转身，背向使忧烦烦躁的世界，脸向帮助我们的神。所以是有仇敌，是有个人能跟我们意见不合，有个人的生活的压力与健康，但是神让我们转过去，背朝着那些世上的让我们烦恼的事，脸要向着神，这就是虚露。那我们以为这个烦恼是敌人的辱骂，仇敌的欺压，以为是弟兄同胞们的不和，各种的我们以为的原因，对吗？这些原因都不足以使我们心里的烦闷，只要我们转身去仰望它。好，这个道理就非常简单，对吧？但是应用起来就非常困难了。好，首先第一点非常重要，就是这个适合于自我辅导，就自我辅导。但是你去帮助别人的时候，不能把这个真理扔给他，你扔给他的话，会造成第二次伤害。所以神对我们说啊，就是帮助人的起点啊。他说，你看罗马书12:5说，与喜乐的人要同乐，与哀哭的人要同哭。所以你见到一个伤心的人，可以把这个真理扔给他，你跟他一起去哭。为什么是这样子吩咐我们的？因为当我们中间有人哀伤的时候，神他自己哀伤，对吗？他的心中抽动，他就吩咐我们人去代表他，去陪伴这个人，跟他一起去哭，使他心中得到一些缓解。你第二步要做的事情，就把他带到上帝的面前，让他自己来读经。如果是这个经文里面从神那里直接的得到安慰，那就明白这个秩序了。所以对付自己的忧伤，你可以用这个真理去自我的辅导；对付别人的时候，你要跟他去哭，去安慰，要陪伴，就像我们在事情反事情不顺利的样子的，这个做好了，然后你要带他到教会，到查经班，到神的面前去面对，从神那里去直接得安慰。圣经中有好多这样的话，都值得这样去用。包括圣经里面说啊，丈夫要爱妻子，这个丈夫多了直接去做是有益的，妻子不能按这句话去要求丈夫，那就出问题了。同样的，妻子要尊重丈夫，这个妻子念了去尊重是有福的，丈夫不能按这句话去要求妻子来尊重丈夫，大家知道吗？所以经文有些是写给你读的，好，也是写给你去帮助人自己去读，而不是要你妈来去要求别人，好，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那第二点困难呢，就是这个跳跃好像有点大，是不是？哎呦，这么我哭不得了啊，哎呦不了啊，真的这么简单吗？可能有这个问题哈、哎呀，而且我是每个星期都去教会啊，我敬拜他也有查经啊，我知道在敬拜的时候我感受到平安啊，但是我还是忧郁啊，但是是不是这样子的状态？可能觉得就，所以我们就开始有点疑惑，这个是不是完全正确的哈？好，那我们来看为什么这个真的是我们的虚弱。那我们呢要回到最初最初来理解它那个起因在哪里？在创世纪3:1耶和华所造的唯有蛇比铁的一切的合乎跟狡猾。神对女人说啊，神岂是真说不属你吃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吗？女人对蛇说，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唯有园当中那个树上的果子，神曾说你们不可吃，也不可摸，免得你们死。这个夏娃加了一些神没说的话，要小心啊。神对女人说，你们不一定死，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了，你们便与神能知道善恶。于是人见那果树的果子好多食物，有诱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人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了，又给她丈夫，她丈夫也吃了。 我们吃了这个禁果。这个事情放在我们今天呢、去讨论的话，很多人会觉得这个不算个事。那杀人放火那是罪，那偷拐抢了那是罪，那这个禁果又没有伤害到什么人，犯得着有这么大的事情造成了人类世界这么大的灾难嘛？那我们要思考这个罪的本质为什么这么严肃、这么严重？我们看到这个人是被骗了，要骗自己去做主，对吧？要独立于神，而且自己要立为神，我说的算，神说的不算，对吧？而这个是罪的根源，也是人心失去平安的根源。待会我们来看得更清楚啊。所以这个心的这个严重性呢、不在乎它有一个直接的往上对任何一个人的一个伤害，而是那个人他要独立于神，自立为神。这个撒旦就骗了亚当夏娃，如今也在骗我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做过的决定，他说你自己做决定就好了。好，这都是神，这个撒旦在骗我们。所以这个罪的本质啊，是罪的根源，是人心失去平安的根源。那我们来看啊，马上的果效，这个罪啊，在下面啊一个经文啊，我们继续念下去。他们恶人的眼睛就明亮了，才知道自己是赤身肉体，便把无法抹去的孽子为自己披至全指出来。这就是人类啊，人啊，开始自义的那个开始第一次，对吧？那赤身肉体，神安排在那个环境中啊，一个世纪可能不需要穿什么衣服，对吧？但是人呢、却在神安排的、神给的还不够好，要弄个裙子啊，更加的体面啊。今天很多人都找这种自己定义的义，使自己有更有面子。这个自己定义的这个标准，可以是买个包啊，买个好车，买个房子，有个好的这个称呼，有个好的职业，有银行里的账号，有很多这些东西在自己脸上贴很多的金，对吗？哎，你觉得很有光彩啊？包括世界上的政治啊，拿走好多权利，被定义为义啊，是抢人家的钱嘛，对吧？就是罪啊。他一旦定义成义了以后，就是说，你看我抢钱，哎呀，名车进状，脸上很有光彩，好像是一个壮士啊。那就是这个给人类带来最大的灾难，就是开始自己定义什么叫义啊。天起了凉风，耶和华在园中行走，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就闯在园里的树林中躲避耶和华的面。耶和华神呼唤那人，对他说：“你在哪里？”他说：“我园中听见你的声音，我就害怕，因为只身肉体，我便闯了起来。”这个上帝跟人说的第一句话，但是他这个犯罪以后第一句话是一个问题：“你在哪？”所以在亚伯的课里面，我是教父母啊，怎么去跟小孩沟通。就是我们父母很喜欢唠叨，那小孩坐下坐下坐那，跟孩子根本没有一个双向的沟通啊。也是我们要效仿耶稣，效仿神啊，你就要学会提问题，要去了解孩子心里的想法，也跟他建立一个心理的关系的引导他。我们神一次说的每一句话，你只是去推敲，他在教导我们好多东西。那这里我们着重看呢，是一个害怕的开始。在这之前，人是不知道什么叫害怕的。而这个时候他知道了，好，因为他就自己可怜自己，他说我自己自身负面啊，没有面子。其实我们在神面前都是自身肉体的啊，没得比闯的啊，他就闯了起来，就躲避起来，就是人类开始知道害怕、逃避这些话。耶和华说：“谁告诉你自身肉体嘞？莫非你吃了我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吗？”那人说：“你所赐给我与我同居的女人，她把那树上的果子给我，我就吃了。”这个亚当是知道不能吃的，但他没有持守神的道，他就顺着，对吧？哎，这果子说好吃啊，太太给我吃，我就吃。然后他现在怨天尤人了，他把这个责任推卸给神。是你赐给我的这个女人，就是他说你有娃娃，你给我的这个，那个太太有娃娃，对吧？我的是吃了你交给这个女人。 事情，对吧？所以这个怨天尤人呢，推卸责任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然后就有劳备了，对吗？就是那个时候开始，地受了诅咒，我们要增生劳苦，汗流满面，才叫不可。今天我们一累了，就什么发脾气，就是这种累了，累出来的话，因为哎呀，实在没时间好休息。所以你看到这个罪，简单的罪，就是他吃禁果，好像没有直接创成伤害，但马上就在你的心里面产生了烦恼、忧虑、害怕、恐惧，这东西就出来了，是不是？好，所以我们啊继续来看的话，看这个诗篇，对这个总结的非常的好。诗篇啊啊，在诗篇的十四章的一节啊，他说那个愚顽的心里说没有神。他们都是邪恶行了可憎恶的事，没有一个人显现。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要看有明白的没有，有全求神的没有。他们都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污秽，并没有显现，连一个也没有。那诗篇的五十四篇零到三节又重复了这三节经文。那这个起点关键在于愚顽的心里说没有神，这是罪。而这个罪没有造成对任何人直接的伤害，但这一个罪啊，又导致他们所行的一切都是邪恶。所以罗马书七章十八节保罗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在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这就是什么呀？啊，在我心里之仇啊，我还觉得我里面是有罪，但是里面好像有一些好东西耶，大家有没有这种的感觉啊？直到我读了忏悔录。等我忏悔以后，发现我心里面没有半点的良善，全都是罪。那个时候我才读懂保罗这句话，他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在我肉体中没有良善。所以我们离开神，在我们里面是没有良善的。离开神的那个罪，就把里面所有的罪都给暴露出来，爆发出来。所以今天在世上呢，我们常常听到要自主啊，不要被烤脖子什么的啊。要知爱，要知一根绳，这些在人看起来是美德，对吗？其实是撒旦的谎言，他来挫折我们的宇宙。按照圣经呢、啊，这其实是罪的根源。所以独立于神呢、啊，其实是自立为神，甚至是自觉于神，是罪的根源。我们起来念好不好？独立于神是自立为神。是自觉于神，是罪的根源。所以这个根源呢、啊，就导致了人失去了心中的平安。所以我们再来下面一句话：独立于神是罪的根源，也是人心失去平安的根源。所以独立于神的人，他们会去地狱，对吧？所以我希望我们在这里的人都不是完全独立于神的人，这对我们的救恩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弟兄姊妹，独立于神这个概念，其实涵盖在我们每天的生活之中，不只是关乎这个永恒的救恩，也关乎我们每天的生活。这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耶稣的决定，没有神的人会说这个就是我要做的决定啊，对吧？他就做了，是不是？但是有神的人不能这样做了，他就需要祷告了，他要去求问神了。他就必须在心中得到上帝的平安，他才敢去做这个决定，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独立于神，不独立于神，在我们每天生活中的一个具体的例子啊。那我们再来看这个经文，就明白这个经文的深意了啊。在罗马书十章九节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真实地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经上说，凡信他的人必不至羞愧。这个救恩之所以要耶稣为主呢，不再独立于神，就可以重新得平安和喜乐。这个在永恒之中是完全应验的，在我们去天堂的一天，又是他再没有忧虑了，对吧？但是活在地上的时候，在那些我们不认耶稣为主的事情上，我们会在认耶稣为主的事情上，我们会有平安。神也实在是乐意在凡事上为我们做主，但是我们随时的发 也有一个每天我们所面临的这样一个，我今天是靠主去活，还是独立于主自己去活，这两个的这个差别。好，所以当我们靠主去活，那一天活在他的喜乐平安里面，每一次才从烦恼中走出来，都是一次遇上从地狱里面拯救出来进天堂的这个遇上的经历。好，那我们来看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来更加清楚的明白这个啊这个道理啊。这个是在啊以受记二十一章的四节，好，大家对这个故事可能熟悉啊。他们就是以色列去了埃及啊，他们从何尔山起行，往红海那条路走，要到过旅游的地。百姓因这路难行，心中甚至烦躁，就怨神和摩西说：“你们为什么把我们从埃及引出来，使我们死在旷野内？这里没有粮，没有水，我们的心厌恶这大国的食物。”于是耶和华使火蛇进入百姓中间，蛇就咬他们，以色列就死了许多。百姓到摩西那里说：“我们怨耶和华和你有罪了，求你祷告耶和华，叫这些蛇离开我们。”于是摩西为百姓祷告，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制造一条火蛇，挂在杆子上，凡被咬的，一望这蛇就必得活。”耶稣便建造一条铜蛇，挂在杆子上，凡被蛇咬的，一望这铜蛇就活了。这故事大家很熟悉，我们慢慢的来琢磨这个过程。首先是路难行，对吗？就是好比我们啊，这个哎呀，这工作难做啊，这个钱不容易挣到啊，或者哎呀，夫妻啊有不同意见，或者是我们的师父不同意见，这是真正发生的事情啊，神没有否定这个路难行，然后他心中就甚至烦躁啊，这个我们也能够理解，对吧？哎呀，这个事情不顺心嘛啊，然后下面的就是关键了，他就是怨神和摩西。这什么意思啊？就是他们指责神，什么人指责神啊？就自己也是神，对吧？哎，同事之间可以指责，你就指责上面的大老板看看，没人敢，对吧？所以他们没有把神当成这个至高无上的神，哎，当成是一个哎，我也是神，跟你差不多，好像你的想法，你的安排不太妥，你要我来告诉你怎么。这个路不太行，对吧？就是上帝搞错了，是这个意思，对吧？所以这个怨神和摩西的人，其实他们并没有把神当成神，是独立于神的，所以他们就想了一个方法呀，哎，我也是神了，我就埋怨几句他，埋怨他受不了了，就赶过来哈。因为夫妻吵架，可能这是不是就很埋怨，希望这他受不了了，那个改变过来。啊，那这个行得不通，行得通吗？这行不通，对吧？所以就造成了这个蛇来咬他们，对吧？哎，这个咬了，这个问题变得更严重了。啊，这个时候他们准上醒不过来，他们就知罪，对吧？知罪悔改，那就求神去仰望神，对吧？就神就把这个拯救的方案告诉他们，他们真的就去仰望，啊，不仰望他真的不能活，对吧？是这么一个过程。因为这个过程如果你反过去读也是这样子哈，他为什么得救？因为他们仰望神。为什么仰望神？因为他们知道自己错了，对吧？为什么知道自己错在什么地方？他们知道自己啊去怨神和摩西，没有把神当成神，他自己不真的，对吧？那为什么怨呢？就心中烦躁。为什么烦躁呢？因为这个路难走嘛。所以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中，这个怨神和摩西是一个关键的。大家假想一下哈，假设他的心甚至烦闷的时候，他们那个时候就求问神，他说：“神啊，我心里为什么烦闷？我还当仰望神，因我的神喜乐。”假设他这样去做，蛇会不会咬他们？会不会？大家说大声点，大家打瞌睡啊。就是如果他们在那个烦躁的第一件事情里面想到去仰望神，蛇会不会咬他们？不会嘛，对吧？所以你看，弟兄姊妹，在我们生命中，我们蠢蠢忙忙、犹犹豫豫，一个决 这个决定，哎呀，好多事要解决。有没有生病遇到的麻烦，好像不但没解决，反而更加的复杂。有没有这个情况？这个时候，你能够从这个故事里面得到一点教训，一点智慧，就说：哎，这个事情让我往后退一步，在神的面前好好读这个故事。这个里面是什么点上我偏离了？你在那个点上去悔改，去仰望他，对不对？所以在圣经里面就有很多这样的经文，就现在我们就能够读得懂了，对吧？好，我们来看这个诗篇的42章的这个五节，就读得懂了。好，就是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里面烦躁？应当仰问、仰望神，能向你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所以他有一个很大的跳跃，从这个心里的烦闷，他转望神，把这个内朝的这个烦恼的世界，对吧？他去仰望，就是这个跳跃，你是不是回到起初？就是我们哪个地方开始这个根本点上，造成了我们现在面临的这个要很困难的这个世界，就是独立于神。他就说：“哎，现在我就悔改，就直接的去仰望神，主啊，你是神，我不是，你来安排，你是最好的，对吧？”这个就有点像啊，大家如果去开过去，在湖面上开过泉，如果你眼睛盯着那个浪花呀，你会晕倒，你要把这个泉呢，就开到那个石头上面去撞石头，对吧？把这个泉也把它撞翻了。那你去望远去，那你身边这些浪花就不影响你，而且你能够正确的把这个泉行驶到一个安全的港口，是吧？所以当我们遇到烦闷的时候，我们在听着这些浪花，我们要去仰望神。去仰望神的时候，神给你的指引啊，就在那个时候你会看得清楚，然后你朝着他的方向去行驶，神把他的平安和喜乐交换下来，不断的向你印证你走的这个方向，因为走的一步走对了，神就把你怎么整一步步的带你走出来，对吧？那下面还有这样子同样很多其他的经文，好像约伯记1章20节啊，约伯啊损失了一切，对吧？约伯便起来撕裂外袍，剃了头，伏在地上下拜，说：我持身居于母胎，也必自身归回，赏赐的耶和华，收起的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应当称尊的。最近在巴基斯坦的宣教士来到我们当中，做了很美好的见证，好弟兄姊妹都去看啊，他就有这一个见证，他在巴基斯坦种那个麦田，丰收了，哎，邻居嫉妒，把那个麦田几乎给烧掉一把火，对吧？因为他很伤心的时刻，是给了他耶和华，赏赐的是耶和华，收起的耶和华。耶和华的名字应当称尊的，他不至于要忧伤要放弃宣教，对吧？在哈巴谷书3章17节这样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田地不种粮食，山村结了芽，盆地也没有油，原来我要因耶和华放心，因救我的神喜乐。所以在这个人生在外面没有任何可以值得你喜乐的东西了，就那点，但是有神就是他喜乐的源头，对吧？所以人呢，往往把这个秩序搞错了。我们人是说，哎呀，我想快乐一点，怎么快乐呢？要升官，要发财啊，就是外面找一个物质的东西来刺激我们的灵魂，使我们的灵魂有一点点的快感，那只是片刻的好。那神的作为是反过来的，他就把他的喜乐、他的平安直接浇灌到我们的里面，以后我们有这么平安去面对这个世界好的动荡，以后就会看见他的指引，以后一步步的踩准神的节奏，就行我们一生的道路，对吗？所以这里面关键好，就是信神凡事为我们做主，随时随地的去仰望神，咱们准备起来好不好？信神凡事为我们做主，随时随地的仰望神，赞美神。 好，那我们在最近的 BSM 的学习中呢，学到一个很好的一些教导。那 BSM 每一次的讲义里面都有一个教义，最近这个教义是讲悔改。我觉得写的实在太好，我觉得我弟兄姊妹要去读，我觉得也值得我们一起来把它念一念。我们就把这个这个书面上的书一起来念一遍，好，背起来好。悔改不是一个要避免的痛苦过程，而是要欣然接受的上帝慈爱邀请。当我们为了悔改，并被耶稣基督降服，也获得救恩时，等待着我们的是罪不断升级的苦害，以及逐渐减少的回报。为了认清上帝的圣洁和我们的罪性之间有无穷尽的鸿沟，就以致对上帝和我们自己有错误的想法。悔改带来上帝慈爱和宽恕的确据，在基督里我们得到永恒所渴望的平安。悔改是慈悲的神送给罪人的礼物。所以我们教会有时候很怕谈罪，就服务原罪，好像没罪的状态，其实是一种很肤浅的状态。还有一个是找到罪，而且认了这个罪，又悔改这个罪，也回到一个没罪的状态，因为神饶恕了嘛。而那个第二个状态才是真正的平安和喜乐。忽略罪，那是假想的，不跟罪挣扎的那种所谓的品和是假的，是没有意义的。所以我们常见讲应用，什么叫应用？就是找到我们的罪嘛，对吧？所以大家要非常的心源的接受，耶稣给了我们的作业，一条条认认真真去做，是对我们有益处的。任何一条罪，我们忽略不改，那这个罪就在继续的伤害着你自己和你自己的家人和你周围的人。什么时候你解决这个问题了，你得到平安和喜乐，也把这个祝福带给周围的人。所以悔改是上帝赐给我们的礼物，我们应该是非常之的兴奋的来查清，来找到里面主啊，我的哪个地方偏离了你的道路。所以我们要去悔改什么？要从独立于神到降服于神。我们想听这句话好吗？我们需要悔改，从独立于神到降服于神。什么叫独立于神呢？就是我们做的决定，我们凭自己的喜好就做了。就好比以色列在那个沙漠里面，他心里有烦闷，他们选择了人能想到的就是去埋怨神埋怨人，这是我们的天性，对吧？而那个人的东西是错误的，所以要想顾及神，就会查经，就去祷告，就求问神，就告诉你看这个世界里面有这么一个故事啊，就这个是个警告，我们就不要选择这个埋怨世界的道路，是不是？那降服神就是降服于他的话语，他的话语都是启示的、智慧的、引导他的命令。那还有一个降服，这个弟兄姊妹啊，今天我希望你学会了，就是要降服于神对我们人生的安排。所以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任何的事件，都是出自于神，赏赐的是耶和华，收起的也是耶和华。如果你降服了他的主权，这个是神的安排，之后你才会去请求神的智慧。因为既然是神的安排，那神就给去路啊。如果你不相信这一点，不想问这一点，你不会去找神，你会去找那个心理医生，那心理医生会告诉你啊，其实我们大家都是这样子的，那就是又不是答案，对吧？所以这个降服是对他的话语的降服，包括对我们人生每一天所面临的各种的挑战挣扎，我们要降服。上次的事情，收起的事情，是吧？我要靠你喜乐，我要靠你走出我自己的困境。所以这样子，我们就会体会到加拉太书给我们的圣灵所结的果子，在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忍耐、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就大家看到我们这个喜乐是圣灵要浇灌在你心里的一个果子，还要浇灌。那这个时候呢，是我们要降服于神，才是这个果子结出来。而不降服，就是圣灵的担忧， 这个担忧就是提醒以后我，哎，要小心啊！现在这个思维、这个思维方式的决定，在偏离他的道路，是神的一个提醒和警告。所以从独立于神到降服于神的一个结果啊，就是常常在忧闷、烦躁、少喜乐，到常常喜乐、少忧闷、烦躁。我曾经是一个非常忧郁的人，跟大家讲过，现在我可以说我是常常喜乐的人。这个烦躁其实是很难很难的一件事情。有时候跟弟兄姊妹谈论说，我现在很难忧郁，他说不客气，他说我每天都忧郁啊，这个我觉得忧郁很容易，喜乐很难啊，那不是这样子的啊。当我们理解了神的智慧，常常把自己的忧郁带到神的面前，请他的保险洁净，请他智慧的引导的时候，你能够很自己的忧郁症很快的走出来，自己回到这个平安的状态。就在这个状态中，弟兄姊妹，我才是你们的长老。如果我愁眉苦脸，那一天我就配做大家的长老。因为如果我在神那里面遇到喜乐，我是没办法来带领大家一起在神里面喜乐的。那这个就完全是假的，是吗？是我们谈婚姻最重要的见证，就是你自己从神那里受来的喜乐、平安，常常去的这个状态走的。你这个会吸引周围的人，他们会很好奇，这世界上哪里有安乐陀啊？原来在神里面是有，是吗？好，我们今天啊，最近一个讲啊，来做一个总结意义。我们讲到了，就是这个啊，在靠自己并不真的知道为什么是烦恼。我们以为是我们周围的一些事情，压根不是，对吧？是我们的原罪，我们要独立于神所造成的这种系列。然后我们也是要把这个我们心中的这个不平安，必须带到神的面前去求问、去洁净，因为这不是一件小事情，这是个天大的事情，牵动到了神他自己的心肠的挂念，关乎到了他的荣耀。所以我们就需要常常去探究这个事，不光是自己，包括教会姊妹，什么地方没喜乐，我们都要谨慎，要彼此的带到。学路在哪里呢？我们看到独立于神是罪的根源，是人心失去平安的根源。那这个屈辱就是悔改，好，就是要从独立于神到降服于神。那么看到周围可能很多认识的朋友，哎呀，外面出了事情，心里烦躁，他们重点决定是哪个决定？他们就远离教会，远离神，因为脸上好像没光，怕人知道遇到自己的难处，对不对？这个他们恰恰是朝着反方向跑，他们正确的方向应该是更加的积极的投入到神的怀抱里面。如果你认识这样的朋友，邀请他们，跟他们一起去哭，带领他们的面去朝见神，使神他们帮助他们带领出来。好，当我们降服于神的时候，神把他的平安喜乐交放下来，使我们有勇气去面对人生的挣扎，以后在环境中就能看见神的旨意，使我们人生就走在他自己的义路上。我深信我们全家的弟兄姊妹，如果我们搞懂今天啊，真的去知道怎样去仰望他，神会把许多的喜乐交换到我们的教会中，成为一个喜乐的教会，也是我们在喜乐平安中经历神他的带领，使我们突破得胜的生活。好，到第四点，我的具体问题怎么解决？有人喜欢听这个话题的吗？啊，没人。你有的就叫手好吗？啊，有人喜欢听啊。那这个的话呢，啊，时间可能还需要一个小时。所以这个呢，答应大家，下一次我们讲这个，就是我们人生遇到的一些具具体体的问题，心中的烦恼，怎么把这个相对一个抽象的原理，更好的具体的应用到我们的生活中去。我们做个结束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你是我们的父，你为父的心肠远超过我们地上的父母的心肠，你的心肠是要我们时时的喜乐，一再的教导我们要常常的喜乐。 而且允许我们，如果我们选择来靠你，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赐我们自己都要想不到的、能不能理解的平安。因为这个事情，我们的喜乐逃离自己的喜悦。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无论我们在哪个地方，我们有哀伤和烦恼，主啊，帮助我们转背，使我们背向世界，与朝向你。就照你自己的应许，主啊，将你的喜乐平安浇灌下来，让你自己说的话成为我们弟兄姊妹每一个在日常生活中一个真实的经历。我们将一切赞美荣耀都归给你，因为你是信实的神，你必使我们喜乐。我们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好，谢谢大家。